南韩威胁信曝光，济州空难是我们做的。日本女子大陆被捕，专家说政府藏中共内应。字节跳动存70亿美元大卖辉达晶片。广州地铁出口造型似棺材，犯众憎。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1号星期三，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健健康康。健康是每个人都渴望追求的目标，不过当肾虚和三高等问题前身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在节目的结尾，我们会分享来自加州 Annie 的真实故事，她如何在短时间内轻轻松松找回健康。这个例子或者能够为你带来新的启发和希望，千万不要错过。南韩济州航空 7C2216 航班在29号发生空难，造成179人罹难，震惊全球航空界。失事的传闻众说纷纭，专家指出波音和空中巴士目前的订单积压，令到航空公司无法获得新飞机，很多公司被迫推迟将旧飞机退役，甚至还重新启用。初步分析虽然认为空难和鸟群相撞有关，但是就疑点重重，飞机失事的原因还有待调查。随着事故调查进行，南韩法务部亦都收到来自日本的炸弹威胁电邮，说空难是他所为，还警告随即夜多个城市将会发生爆炸。警方已经就事件展开调查。30号据自由时报报道，随着新冠疫情解封之后，全球的客运量逐渐恢复，但是全球两大飞机制造商的交付量就未能跟得上市场需求，导致航空公司没有足够的飞机。即使这些飞机制造商正在试图提高飞机产量，但是供应链和品质挑战阻碍了他们的努力，航空公司唯有被迫取消航班，又或者是重新启用旧飞机。南韩国土交通部规定，机龄超过20年以上的就被归类为等待淘汰的旧飞机。在南韩登记的客机总共有353架，平均机龄是 11.7 年。而肇事的客机是出厂15年的波音型号737-800。另外据韩联社30号报道，委员会方面表示，失事客机两个黑盒都已经找回，当中的驾驶舱语音记录仪 CVR 完好无缺，但是另一个飞行资料记录仪 FDR 就部分受损。据悉如果两个黑盒都没有异常，解读的工作最快可以在一个星期之内完成，但是由于 FDR 部分受损，预计解读需要耗时一个月。如果 FDR 严重受损的话，南韩方面还可能要委托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进行调查。在这种情况下，黑盒的解读工作恐怕要耗时半年以上。报道还说，负责驾驶的姓韩机长拥有资深的飞行经验，而且是空军出身，曾经做过飞行教官，资历相当丰富，在安全问题方面从来都不马虎。同业透露，姓韩机长他的飞行实力在同业之间赞誉有加，被指相当注重乘客安全，即使在最紧迫的情况下仍然尽量做到最好。一名曾经同姓韩机长一起驾驶飞机的机长表示，由现场的画面来看，他认为韩机长当时已经将推力反向器操控杆推到底来减速，直至到发生碰撞的那一刻为止。初步分析认为空难和鸟群相撞有关，但是为什么会造成起落架故障仍然令专家百思不得其解，事故发生的原因仍然有待进一步调查。就在事故发生的隔日，南韩法务部30号上周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内容声称他们对济州航空武安国际机场事故承认责任，同时还威胁说高威力的炸弹将会在31号晚在南韩多个城市爆炸。警方表示，寄邮件人的名字是 Karasawa Takahiro， 初步认为是日本人。这个名字和去年8月预测南韩多个公共设施会受到炸弹攻击的电子邮件的寄件者的名字相同。同时，一名叫唐泽贵宏的日本律师在他的社交网络服务 SNS 表示，那个名字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使用。首尔地方警察厅网络调查小组分析判断，可能是同一名犯罪分子的所为，因此决定将今次举报的电子邮件和现场案件一起进行调查。在收到威胁信之后，南韩法务部就立即报警，警方正在追查这个威胁的来源，亦都将会加强巡逻群众聚集场所和主要的公共场所，并且检视紧急应变系统。随着空难的发生和后续的威胁信揭露，社会对于航空安全的关注程度大幅增加，媒体和民众都关注政府会怎样处理这些威胁以及相关的安全措施。据报道，现场拉起封锁线，身穿白色防尘衣的调查人员围绕济州航空失事班机的机尾，马不停蹄地搜集证据。南韩国土交通部航空政策室主任朱宗元说，武安机场原本计划封闭到2025年1月1日上午5点，现在将会延长到1月7日上午5点。他同时宣布，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 和波音专家全部到齐，协助南韩当局调查这宗空难悲剧。他们首先约谈的就是事故当时直勤的两位机场控制塔航空交通控制员。日本共同社30号独家披露，2015年日本一名妇女到上海出差嗰阵，竟然被逮捕，并且喺之后被以间谍罪判刑6年。原因竟然系该名妇女喺日本境内嘅言论被定罪。日本产经新闻前台北分局局长此坂明夫直言，日本政府内部可能有中共嘅合作拍档。据早前嘅报道，2019年。该名女子因为间谍罪被上海法院判处6年有期徒刑。有中日双方的知情人士向共同社透露，这名女子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在东京曾经多次与中共驻日大使馆的人员交谈，双方谈到中日对立最严重的钓鱼台主权归属问题。了解中方对这个议题的看法之后，将谈话内容转告了两名日本政府的官员。没想过2015年这名女子到访上海的时候，就因为之前在日本境内的对话被中共逮捕。而该女子向日本官员透露的内容并不包括中共国家机密，但是中共还是指控她从事间谍活动，判刑6年，到现在仍然在中共的监狱服刑。此坂明夫30号晚在面书发文直斥是荒谬和令人震惊。他认为这件事非常严重，中共的长臂管辖已经伸到外国。按照国际常识，每个国家的法律只是适用于该国的主权范围内，而中共就无视这样的常识。第三只眼睛主持人、时政评论员宁静就表示，由于这位女士是在自己的国家日本期间和中共驻日本大使馆人员交谈的，那也可能导致他在日本本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中共监视。即使这位女士谈论的并非是什么机密事件，但是她触怒了中共，所以很有可能在自己的国家那时就被中共派去的间谍监视，早就对她进行监控了。由于这位女士和日本政府官员的谈话内容被中方拿到手，此坂明夫怀疑日本政府内部可能有中共的合作拍档。宁静就认为，2022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就曾经有过报道，前日本公安调查厅的调查分析官藤学昌敏在电视访谈表示，通过与各个情报机关合作，目前推测中国已经向日本派遣了2万至2万5千名左右的间谍或者特工。中共多年以来在各国的政府以金钱、美女等作为诱惑， 对各国政府进行红色渗透，咁已经唔系乜嘢新鲜嘅事。所以日本政府内部会唔会有呢？这个就要睇日本政府点样看待、点样对待啦。此版明夫仲话，中共官方对钓鱼台问题嘅睇法根本就唔系国家秘密，凭呢一个理由就拉人，根本系欲加之罪。佢期待后续日本政府系咪有对呢一位日本公民作出救援？林郑亦都表示，对于中共嘅长臂管辖，公民能够做嘅就系提高警惕，更多嘅行动应该系由政府采取噶，咁就要睇各国政府系咪重视同埋重视嘅程度啦。各国政府应该明白，中共呢一种长臂管辖唔单止系喺其他国家嘅领土进行嘅违法噶，违反人权嘅活动，亦都系对一个国家主权侵犯。对国土安全的威胁，以及对该国国民的威胁。因为中共的长臂管辖并不限于监控海外持意见的华人，同时还在这个国家的领土控制着这个国家的民众。那由这位日本妇女的被拘捕和判刑就能够看出，而且这件案件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共在日本的渗透，对日本政府的不屑一顾。所以对中共这种披着政府外衣的邪恶组织，全世界都应该警惕打击它，还要联合行动解体这个邪教。据美国媒体报道，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已经计划在2025年斥资最高70亿美元，由中国以外的地区大量购买辉达的晶片，同时还已经通知了供应商。专家表示，美国对中资机构警惕不够，制裁效率低，而且漏洞多。据美国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报道，这项计划是由字节跳动创办人、前行政总裁张一鸣亲自主导，将会令字节跳动成为全球最大的 AI 硬件消费者之一。张一鸣仲持续接触东南亚和其他中国以外地区的资料中心的营办商，希望能够确保取得辉达在2025年推出的最新一代的 Blackwell 晶片。知情人士指出，字节跳动已经通知了部分资料中心厂商和银行，表示2025年预计将会在 AI 晶片、资料中心和例如海底电缆等其他硬件方面投入超过200亿美元，其中接近70亿美元将会用于海外云端服务，令他能够充分利用辉达 AI 晶片。张一鸣仲曾经向供应商保证，字节跳动在未来两年内的 AI 资本支出将会超过其他任何中国科技大厂。字节跳动利用美国法律的漏洞，一直都在中国境外使用辉达的 AI 晶片，包括目前的 Hopper 晶片。就事件，字节跳动发言人回应说，该报道的资讯不实，但是就没有进一步详述，而辉达发言人就未作出回应。这件事到底反映了什么问题呢？资深时事评论员南述表示，事实上并不单止是抖音，很多在西方经营的中国公司都可以拿到美国先进的技术和辉达的晶片。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做法，当他发现一间中国公司和中共的军方有关系之后，他才将这间公司列入黑名单进行制裁，然后这间公司才拿不到被美国限制的这些技术和晶片。这种做法是一个非常没有效率而且是漏洞百出的做法，你发现一间才去制裁一间，结果下一间又出现，那实际上就是美国的政府对中共这些威胁到美国安全的公司警惕性不够，咁系一个最根本嘅问题所在。中国广州地铁嘅花地湾站近日喺中国网络引发热烈讨论，因为外形过于离奇，招致唔少负面评价。好多中国民众话睇上去好似一个棺材，仲有人话见官发财。综合中共媒体报道，近日有广州居民喺网络发表，批评花地湾地铁站 D 出口正在进行的升级改造工程，铺上一块块弯曲的橙红色板， 由后面或者侧面来看就好像龙虾，而在正面看就好像棺材，根本是不伦不类。广州地铁工作人员回复当地的传媒，声称该出口的设计灵感是源自于木棉花花瓣，设计颜色本来应该是木棉花的橙红色，因为相片的色差才呈现出深红色。不过因为收到太多负面评价，已经在30号漏夜拆卸。很多中国民众都对这个设计不敢恭维，都在网上留言或者嘲讽，说坐趟地铁啫，真是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走入棺材还能够出来，由棺材里面走出个生勾勾的人，那还不是吉兆？其实设计初衷是紫荆花，真是门面效果的确不好看，叫你接地气不是接地府啊。肾虚、疲倦，连饼干都不敢吃，你想不想象到这种生活呢？但是健康520的用家 Annie 竟然在短短两个星期就找回健康和轻松的生活，她是怎样做到的呢？一起听下她的故事。
去年11月份咧，我就入过医院啦，小中风咁样啦，跟住咧又手又脚又唔方便啊，冇咩力啊，咁样行路又困难。就中医讲就系肾虚啊吓，海鲜唔敢食啦，饼干啊、蛋糕同埋啲豆类啊，好多我都唔食得。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咧，其实腰又痛、酸痛啊，嘅人咧根本行路都辛苦，讲嘢都冇力。咁啊，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即系两个星期我就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好似有改善喎。啊，结果今年食咗嗰啲饼干啊、蛋糕都冇乜点反应，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咧。咁而家咧就係縮短嘅時間啊，即係大便好容易暢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覺得咧三高代謝補係非常之好嘅產品。
如果你都有三高問題或者係腎臟健康煩惱，不如試下三高代謝補，話唔定下一個奇蹟就係你。以上就係今日嘅節目內容，感謝你嘅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